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赵杰被非法判八年，家人呼吁无罪释放；河南73岁法轮功学员于素芳又被网判4年半。河北68岁郑宝英被非法判刑，老伴儿凄惨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德阳市法轮功学员赵杰女士，今年2月17号被德阳市泾阳区法院非法开庭，冤判8年，勒索罚金10万元。家人呼吁无罪释放赵杰。现年52岁的赵杰，修炼法轮功前患大脑神经控制功能紊乱症，无医药可治，只能靠打止血针止血，要求家人多陪护，以免发生意外。他感到自己的病给家人带来太多的精神与经济压力，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然而修炼法轮功后，赵杰的病很快就痊愈了。为此，他全家都无比感激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2020年3月25号，赵杰与法轮功学员杨志鹏在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德阳市泰山路派出所警察和泾阳区国保警察共6人劫持杨志鹏到他的住处，用杨志鹏身上的钥匙打开门，抢走了他家的电脑等私人物品。同时，赵杰也被绑架吵架。去年11月22号，杨志鹏被非法开庭，冤判4年。他母亲因为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于次日含冤离世。他母亲在弥留之际都没能见到儿子一面。今年2月17号，赵杰被德阳市泾阳区法院非法开庭，冤判8年，勒索罚金10万元。目前，赵杰父亲卧床不起，年迈的父母双亲急盼女儿回家照顾。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信阳市法轮功学员于素芳女士，2020年11月10号被信阳市黄川县公安局一帮便衣警察绑架、抄家抢劫、诬告。今年3月30号，于素芳被黄川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金1万元。现年73岁的于素芳于1998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几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被非法判刑4年，在新乡女子监狱遭受强制洗脑和奴工迫害。2020年10月10号，于素芳被横川县公安局一帮便衣警察绑架，他家里的法轮功书籍、手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于素芳被非法审讯后，因体检不合格被关押看守所拘收，他又被劫持到当地公安局，当天晚上9点多才被放回家。今年3月30号，于素芳被黄川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金1万元。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法轮功学员郑宝英女士被保定市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今年4月6号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郑宝英的老伴患脑血栓瘫痪，住在养老院，因长期得不到他的照料，病情恶化，于今年2月不幸去世。至今郑宝英还不知道老伴已经去世。现年68岁的郑宝英于2015年前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获得身心健康，变得更加朴实善良，无病一身轻。为了民众不被谎言蒙蔽，几年来他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为此，他多次被富平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以至于他不得不带着半身瘫痪的老伴流离失所到徐水县。在武汉肺炎爆发以后，郑宝英告诉世人躲避瘟疫的就是良方，被徐水县公安几次绑架迫害。去年10月10号，郑宝英和同修外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徐水县公安局遂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同日被富平县公安警察接走，非法关押到保定市看守所。之后，郑宝英被保定市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 于今年4月6号被保定市看守所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香港法轮功学员坚守良知传真相，罗马尼亚民众表示应让更多人了解中共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5号是1999年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4周年，香港法轮功学员在425前举办多个小型纪念活动。在练功点，法轮功学员举起写有坚守真善人、树立道德丰碑的横幅。他们表示，425和平上访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义良知的精神。在临近中国大陆的香港纪念425，对揭露中共谎言尤其重要。爱丽丝在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4月25号，他听说有法轮功学员就天津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一事去北京上访后，立刻与同一练功点的几名法轮功学员动身前往北京上访。425上访体现了法轮功学员的平和与善良，也体现了法轮功学员对讲述事实真相的坚持。洪先生每年都参加425的纪念活动，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是在坚持正义良知，体现了法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启迪人心向善。他强调，在香港纪念425意义很重大，因为香港靠近中国大陆。1999年10月走入法轮功修炼的谭泰表示，我当时就是听说了425和平上访事件以及随后中共的镇压，所以开始了解法轮功，从而走入法轮功修炼。谭泰经常去游客多的观光点与游客聊天，他感到不少中国人已认清中共，有的人对他说讲得对，有的人双手合十，有的还两只手一起举起大拇指。据明慧网报道，4月15号美国大芝加哥地区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举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上访。24年来，他们每年都举办活动纪念425这一天，让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涂先生在集会中发言说，20多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一直秉承着425上访中所展示的和平善良的精神，不计世人态度如何，不顾酷暑严寒，无惧中共的邪恶迫害，为了唤醒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世人，顶着巨大压力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传递着真善人的价值观，赢得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阿雅如比和安吉门多扎第一次听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毫不犹豫地在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他们说，这样的迫害是不应该发生的，任何人都应该有权利像自由国度的人们一样自由地练功打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7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照顾父亲过程中修取自身党文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我今年55岁，是1999年5月20号得法的。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有过过关后的喜悦，也有跌倒后的懊恼，更多的是对师父救度的无限感恩。随着修炼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珍惜师父给予我的修炼机缘。再次说说去年一段时间内自己的修炼收获，并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磨难。2022年4月初，我市发生了大规模绑架和骚扰大法弟子事件，涉及人员众多，范围广，时间长。直到9月中旬为止，还有大法弟子被绑架的。这件事情也波及到了我。幸运的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和同修的帮助下，我带着处于病业假象、无法行走的父亲同修安全地离开了家，在外面租了房子住下。住进出租屋，我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了下来，感觉自己安全了。第二天，帮我租房子的同修告诉我，在我们搬进来时，这个楼下做买卖的人很注意我们，他好像感觉不太安全。听到这些，我的心一下又慌了，把耳朵竖起来听外面的动静，听到有人上楼梯，我的心就不稳。同修将他收藏的利用法律反迫害的文章拿给我看，无意中我发现了一篇跟我现在情况相似的交流文章。读完了同修拿来的这些文章，我就集中精力看师父的讲法，我的心慢慢地稳了下来。我认识到怕心不去到哪里都不行，邪恶都会跟着你，并不都是人对人的迫害。于是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当看到我爸爸不像我这样加强发正念，我就来火训斥他，充分暴露出了我满身的党文化。刚开始学法，负面思维就不断往外涌，我就得不断地排斥它，学法才能读进脑子里。我又去了学法小组，和同修们一起学了两次法，可看到我爸爸的病业假象加重了。他原先能自己上下床，扶着东西能自己去厕所，现在自己不能上下床了，得我抱着他才能上床，下床也得我借力推他才能下去，而且我得把便盆放在床头，他再挪到盆边大小便，也就是说他现在完全离不开人了。此时我真有白苦一起降的感觉。白苦一起降，选自《红吟》，苦其心志。对丈夫的埋怨心又加重了一层，要不是他告诉警察我住在我爸爸家，我至于要带我爸离开家吗？邻居都能保护我，他作为丈夫却出卖了我，我越想越气。怨恨心没去，我的麻烦又增加了，老爸一夜要上九次厕所，每次变不了多少，但也要去，即使不上厕所也要喊我动动他的脑袋，好像有意要折磨我。开始我还能守住心性，几天下来我有点吃不消了，忍不住了，冲我爸抱怨了。好在我爸不和我一般见识，从不吱声。后来他睡觉时，我也抓紧时间睡一会儿。我每天保证要练五套功法，尽量多学法。同修告诉我，目前先不要急于做大法的事，调整好自己，所以有时间我就尽量的多学法。同修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条件，在此我要对同修说，谢谢同修。我想到师父说过，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可我爸这样频繁的起夜，不也是一种干扰吗？我就发正念，解体利用我爸爸对我进行迫害的邪恶因素。渐渐的，我爸不再频繁起夜了，我也能休息的好些了。第二部分，修取自身的党文化。一天夜里，我像往常一样，一边抱我爸上床，一边数落他。突然，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一下子打到我脑子里。我一惊，是啊，我太不孝了，连个常人都不如，更别说修炼人了。我深感惭愧，我想起了我被邪党迫害关在黑窝里时，爸爸妈妈都是将近80岁的人了，为了减少对我的迫害，每月都不辞辛劳乘火车去黑窝看我。我现在吃这么一点苦就抱怨，我的心性太差了。 想到这儿，我泪流满面。反思自己长期以来的所思所想和所做的事情，我逐渐地理出了头绪。我对父亲的态度表现出的不只是亲情，还有严重的党文化。每当看见爸爸躺在床上不学法，我就不高兴，看到他在学法，我就感到欣慰。只要他不经济，我就唠叨他，像管孩子一样管他训他。我为什么会这样对他？我怕他不好好修炼，会和我妈一样走了。那我不只是失去了一个父亲，一个同修，还失去了我现在修炼的好环境。我没有为他考虑他的身体状况，这不是真为他好，这是利用大法想要得到我想要的一种肮脏心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无私无我是我要求你们在修炼中要达到的。我距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了，爸爸没按照我要求的去做，我就抱怨他。我把我悟到的法理强制地硬塞给他，他当然不接受，不认同，有时还起反效果。我有时甚至还用恐吓的口气让他学法，他说歇一会儿再学，我就生气，告诉他，你再不加紧学法，身体再继续坏下去，我就送你上医院。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去医院的，我也没有真想把他送进医院去。我这是不真，是党文化中的恫吓人。和他一起学法，他读错行了，念错字了，我不是给他指出来他错在哪里，而是让他重读一遍，不行读两遍，直到他读对了为止，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就像开批斗会一样说他，这纯粹就是党文化中的斗。到发正念时间了，我喊爸爸，他如果不能马上作证发正念，我就不用好的眼神瞅他，看他动作慢慢的不着急，我就心血沸腾了，嗓门就提高八度喊他。就是前几天我又忍不住发火了，我让他听解体党文化音频，被他坚决拒绝，瞪着眼睛说不听。我一下就火了，愤愤地说，让你听你不听，党文化挡着你得不了法，学了20年法了，还问我灌顶师父下法轮是什么意思，你都学啥了？其实党文化不也是在挡着我自己不能真正得法吗？他看不了书，一次我要给他读各地讲法，他说饿了要吃饭，我又来气了，心想吃完中午饭刚3个小时就要吃晚饭，是学法重要还是吃饭重要？吃就吃吧，我不管你了，你乐意咋样就咋样吧，发正念也别让我提醒你，练功想练就自己练，别总让我督促你，让我少操点心吧。看看，这不都是我我我，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多强势。表面上看是为他好，其实还是放不下自己。如果真为他好，我应该是心平气和的，慈悲的对待他。何况他是我的老爸爸，我看到了自己根深蒂固的那个私。同修之间的缘分都是圣缘，我一定要剔除自身的党文化，珍惜和爸爸同修的缘分，和他一起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欣喜的是，随着我的这篇稿件成型，我的心性提高了不少，爸爸的病业假象也有很大的好转，爸爸的一切表现都是在帮我修呢。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盼望得度的人们》，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日。自从师尊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新经文后， 我们都感受到了师尊对众生的宏大慈悲和巨大的付出。我们就抓紧救世人，在救人的过程中，看到世人急切地盼望得救。一天，我和同修去城里讲真相，遇见一位70多岁的妇女。我给她讲真相，问她：“你听说过九字真言吗？”她说：“没听说过。”我告诉她：“我原来是一个瘫痪了的人，生命垂危的人，只剩一口气了，就是法轮功救了我。现在中国的疫情那么严重，死了很多人，法轮功是佛法，法轮功在救人，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你的生命就会摆脱病毒侵扰，平安幸福。”他说：“哦，是法轮功吗？这个功我知道好，20多年前我就看过这本书，但是我好像没有缘分，就没有练。”我问他：“你知道三退保命吗？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他党团队都入过。我告诉他退了，抹去红魔的受记保命。他很高兴地退了，我们就走了。没有走多远，又遇上一个也是70多岁的老婆婆，突然一把抓住我说：“你要给我说点什么？你要给我说点什么？”连说几次，我感到很突然，头脑飞速地想，她要我给她说什么？又突然感到她是要听真相，是师尊引过来的有缘人。我内心非常感动，马上给她讲：“我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我以前生病瘫痪，医院治不好，生命垂危的时候，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我们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疫情病毒不会找到我们。你要记住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疫情病毒也不会来找你的，你会得福报的。”他高兴地说：“记住了。”我又问他：“你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他党团队都入过。我告诉他三退保命，他很爽快的就用真名退了。我给他护身符，并告诉他回去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讲，让他们都念九字真言就能得救。他说：“好好好。”这个时候，前面的那个婆婆推个自行车找到我们，说：“我给我家人打了电话。”他拿手机给我们看，电话还在通。他又说：“快帮他家里这个人也退了，他也是党团队都加入过的。”我们马上就帮他退了。还有个同修给人讲真相，这个人说：“我已经知道了法轮功真相了，有人给我讲过了。”同修又问：“你入过党团队吗？三退了吗？”他说：“退了退了，不退命都没有了。”现在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知道了有大灾难要发生，他们都在互相讲出现的异常现象，众生都在急切地盼望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为他还是为私》，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日。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常看到一些修炼多年的同修说自己好像不会修，或是现在才知道要怎么修，近几年发现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的状态。第一部分，发现自己是站在为私的基点上向内找。 因为家里长辈年纪大了，这几年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照顾他们，我觉得是应该的。不管做饭、洗碗、整理家务等等，我都尽量做好。可是做的过程中出现了矛盾。一开始我做的饭不合他们的口味，辛苦做了不吃或是被嫌弃。到后来为了帮长辈整理房间而被大声呵斥。当时虽然也向内找了，尽量做到让长辈满意，但是矛盾还是没真正化解，甚至还被认为不孝。后来参加了一个项目的工作，工作中的同修看我没经验，就非常热心地教我，教的过程中却越来越严厉，严厉到我有点受不了。他希望我能完全做到他觉得好的标准，由于压力太大，一下子没守住心性，就对他大声拒绝了。我很少这么大声说话，对那位同修也感到抱歉。就在同时，我却突然悟到，原来家里的长辈是这种感受啊，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强加给别人，竟然会让人这么不舒服。表面上是认为自己在帮助人，但是因为基点没离开思，没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这也是不善的表现。即使向内找，也是在未思的范围内找，怎么修也似乎在原地转，并没有真正改变。第二部分，听师父的话，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后，在家照常做饭做家务，做的过程中更用心地去考虑长辈的喜好，好吃的给他们吃，难吃的自己吃，做任何事或说任何话都尽量先考虑长辈的感受去做去说，不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他们，尽量多付出少计较，也不期望感谢或是回报，就是听师父的话，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因为我的改变，长辈也180度的改变了，变得又善良又可爱，也处处替我考虑了。过年时还特地包了一个大红包给我，说是给主厨的。多年前有位同修跟我说，我现在想用最大的善来对所有人。多年后看见他在生活中的小事上都能替别人着想和无私的付出，善的力量是相当大的。反观自己在做三件事上的积点，是为他的还是为私的？还有在平时做任何事的一丝一念，是为他的还是为私的？这样思考后，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怎么修了这么多年好像不会修的状态。其实不是不会修，而是没把修炼的基点摆正。这是目前自己这个层次的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师恩》，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25号。 师父传法的艰辛不仅表现在到各地办班身体上的劳累上，更在操劳心上，真是如师父在《红吟》中的诗《高处不胜寒》中所说：“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92年9月，长春四期班虽有上千人参加，入冬后能坚持下来的练功点不多，有的人还掺练了别的功法，把师父给他下的法轮都弄变形了。年底师父回长春来，看到这种情况很伤心，但师父没说什么。求师父调整法轮的人，师父都帮他们纠正过来，并告诉他们造成法轮变形的原因，以后注意就是了。我感受到师父最痛心的是学员不珍惜大法。对于兼修的学员，师父就给他们鼓励。有一个练功点的辅导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93年3月下旬的一天，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到他们点来发传单，说某某气功班来办班，动员他们参加。当时他们正在练功的八个学员都表示只练法轮功，别的什么班都不参加。那小伙子只好悻悻地走了。当他推车刚走出这个练功点的场地的一瞬间，八个学员中有七人都看到了师父法身站在自己身边。当时他们非常激动，他们认识到这是师父在鼓励他们，肯定了他们做得对。这件事在学员中迅速传开，到练功点来练功的学员越来越多，很快超过100人，成为当时长春比较大的练功点。这个练功点有一位姓刘的70多岁的老太太，患脑血栓偏瘫十多年了，是人扶着她去参加班的。第三天教练抱轮时，她感觉一股热流从头到脚通透全身，那以后她就自己能走路了。后来他消病业时反应很重，但他坚持不上医院。我去看望时，他已过关了。他对我说，师父鼓励他，在他过关的过程中，师父法身一直看护着他，还给他显现了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你真修，我真管。”这老太太是开着修的。可是在94年，宋某某等人状告师父，说师父没有功能，理由是宋某某开小车送师父时出了车祸。他就说师父为什么没有保护他。其实那次车祸很轻，只是车受了点伤，人一点事都没有。如果不是师父保护，说不定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呢，车毁人亡都是可能的。师父什么功能都有，但师父是来度人的，如果随意使用功能，那不是破迷了吗？但是如果需要而又不造成破迷，师父也会用一点小功能。例如一次，长春站一位副站长接到北京电话，说师父说将于某天乘某次车某号车厢回长春。这位副站长带了一位学员到车站去接师父，他俩分别站在那节车厢的两个出口处，可是没有接到师父。他们打电话问师母，师母说师父是乘那辆车那节车厢回来了。他们明白了，师父的用意是不想麻烦学员去接他，师父不想你看到他从你面前走过，你也看不见。1994年12月14日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师父到过我家。那天早上五点我去练功点，在下楼时摔了一跤，我的头撞到墙上，我听那响声像一个大木头撞击墙一样，脚扭得很重。当时虽觉疼痛难忍，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没有事的，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到练功点练功，头的疼痛很快消失了， 脚不走路也不疼，但一走路还是不行，可是我还得去上班，这一天我还有许多事要办。我忍痛办完事回家，赶快学法。这时家人走过来，指着转法轮书上师父的照片说，今天上午8点半左右到我家来的那个人像是师父。我家人没修炼，没见过师父。家人说，他高高的个子，穿的黑色皮夹克上衣，态度非常温和，很有礼貌地询问这是不是吉大化学教授的家。我说不是。师父告诉我家人，他来给那位教授治过病，记得这栋楼，但不记得房间号了。他说他是受别人之托来给他治病，只知是学化学的，不记得名字了。我家人很想帮助师父，就问是否还记得那位教授姓什么。师父说也不记得了。我家人说，学化学的教授很多，不知姓名，我没法帮助找到他。师父说了一声对不起，打搅了，就离开了。我听了非常激动，特别把这个日子记了下来。因为我摔那一跤，师父给我消了业，我自己没有因摔伤脚而耽误工作，也是过了一关。我家人见到师父一面，真是太幸运了，他也很高兴，所以我特别把这个日子记了下来。我对家人说，可惜当时我不在家，我知道那一定是隔壁门洞的林教授，师父给他治过病，他病好以后到我们练功点来练过功，当时他说师父叫他来练功的，他还说他身体好了后又到一个公司任职。我还劝过他，我说你都退休了，又患过大病，何必再去操劳呢，到我们练功点来练功吧。他没练几天功就不练了，后来犯病了又来求师父治病，可是师父是来渡人的，只想做常人的人，要想好病就不行。后来这位教授的夫人对我说，他家几个人分别在家门口和师父的车必经的路口，从8点等到9点多都未见到师父，说好师父8点半来的。我告诉他，师父8点半的确来了，没找到他家，走错了门洞，走到我家去了。当时师父从他面前经过，他就是看不见。那一天师父就上北京去了。师父办班时常常遇到各种干扰，师父总是能沉着化解开，而且还会反过来利用他们锻炼学员。记得94年办长春第7期班时，白天班开班第二天，师父刚开始讲法就停电，我们很着急，怎么办？下面坐着1600多人，怎么听法呢？师父一点不着急，温和地说，你们不是有录音机吗？买几节电池，利用录音机的2个音箱一样可以扩音，今天就改为先教动作后讲法吧。礼堂管理人员说，那段时间从没停过电，我们知道这肯定是干扰。在我们去买电池的时候，学员就学动功，礼堂管理人员觉得不可思议，利用录音机的2个音箱扩音，竟然能使1000多人听课。 他们看到了大法和大法学员的超常。后来我们在办看师父讲法录像班时，有一次也遇到停电，因为是晚上，一片漆黑，我们想到了师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怎么处理的，所以没有惊慌。一位同修去和管理人员联系，我就利用这个等待时间给大家讲本世学员修炼中的一些突出事迹，大家很安静，也没有人离开。电工很快排除了障碍，学习班顺利进行。对信师信法的考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干扰并不可怕，对于真心修炼的人一点作用都不起，但对于抱着执着心有所求的人来说，就可能使其与大法擦肩而过。93年一个小报攻击师父，质疑师父的高级气功师证件是否有效，同修们交流后认为师父是来渡人的大觉者，不是由常人来评定什么职称的。但另一个练功点的同修告诉我，他们点就有一个平时看上去表现不错的人，看了那个小报不练了。师父对待这个事件的态度是不理他。师父说，那个小报是一对夫妻办的，气功师到他那个城市办班时，他都要索取赞助，师父没有满足他过分的要求，他就攻击师父，师父不理他，他也就自灭了。师父早在1995年12月21日发表的经文《为谁而修》中说，从另外一方面讲，修炼是超越常人的，谁也一样。他对气功的批判，那不是常人的认识吗？他能有资格否定佛法与修炼吗？人类的任何组织能超越于神佛之上吗？批评气功的人有能力指挥佛吗？他说佛不好，佛就不好了吗？他说没佛，佛就不存在了吗？99年720后，中共集团对法轮功和师父的造谣诽谤更是铺天盖地而来，但真修弟子都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和对法的坚信一路走了过来。有些干扰来自学员内部。93年一个杂志出了一本专辑，以文艺形式介绍师父的生平、修炼和传法过程。有学员一看不符合大法，也不符合师父的情况，就要求总站组织大批判，这显然是党文化的思维方法。师父一再劝说他们不要那样搞，师父说那作者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只是他才跟了两个班，又是抱着写作目的来听法的，并没有真正理解法。再说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允许有想象的空间，叫大家不把它当法学就行了，不要搞什么大批判。师父在会上会下说了好几次，学员才刹住车。师父对那件事的处理使我看到了师父的宽容、慈悲和博大的胸怀。师父常说，我们这一法门开在常人中，我们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我觉得这句话的内涵太大了，我反复学习这句话才慢慢明白当年师父做的一些事。后来我看到有些学员以为正法时期就要结束了，常人中该干的事也不干了，就等着圆满了，结果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其实都是没有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师父在休斯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大法是千秋万代永远要传下去的，师父的言行对未来人类都有影响。师父在美国讲法，在纽约座谈会上讲法中讲， 因为我讲法也在身教，我好像是有那么一点举动，甚至于我穿衣戴帽，有些人都想要学，所以我就非常注重这些大小事，不但传正法，我人也要身正。师父对自己的言行是非常注意的，比如我有幸多次和师父同桌吃饭，我注意到师父是吃肉的，但吃得很少。我想，师父吃肉是因为人类是需要吃肉的，吃得很少是因为作为修炼人，我们不应有对肉的执着。人们说万事开头难，法轮功起步也是非常艰难的，但发展迅速。在初期，师父为了让人们了解法轮功，也出手为许多人治病。我的朋友中就有许多人有过这样的荣幸。比如我有位朋友，她本人患类风湿，她丈夫患萎缩性胃炎，据说那是胃癌的前期。经师父调治了一次就好了。师父家里经常有许多人去求治病，师父非常辛苦，早上还要到公园去练功弘法。许多跟师父练功的人病很快就好了，比如我的一位朋友的婆母，脖子上长了个鸡蛋大的瘤子，大夫说是癌，要动手术。朋友把婆母接到长春来准备动手术，在动手术前，他带婆母到师父练功处去跟着练功，他的瘤子就消失了。原来是此人家里供的那个东西在折磨他，当时师父并没动手给他治，他就好了。同修说，在师父的场中，那东西待不住，不是化掉了，就是逃走了。1992年5月，师父办第一期班时，就有近200人参加，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6月中旬，长春第二期班结束后，师父就上北京去办班了。8月回来，又办第三期班。我参加的是92年9月8日到17日的第四期班，是在吉林省委礼堂。别人告诉我，那礼堂有1000个左右的座位，我看座无虚席，让人惊叹，法轮功发展真是神速。当时有一个中年妇女，腰部受重物撞击，造成瘫痪，久治无效，被人抬进会场。师父给她调治了几分钟后，她就能自己站起来走路了，还绕会场走了3圈。从此，她和她丈夫每天都到公园练功，她的事迅速传开，许多人都到她练功的地方跟她一起练功。1992年9月14日，师父到他们点清理了场地，他们的练功点这一天正式成立。9月17日，长春第四期班结束后，师父当晚就要乘火车到外地办班。我们邀请师父到我们练功点来。17日早上，师父一来就围上了50-60人求治病。师父微笑着同意了。师父说，你们排好队，我给你们一人只治一个病，你们要达到完全康复就练法轮功吧。从这天开始，我们的练功点就正式成立了。给那么多人治病，师父是很累的。师父晚上讲完法后， 还要乘火车到外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各处去办班。师父在2年半的时间内办了54期班，当时师父传法的辛苦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师父在那2年半班传法期间很少回家，除非在长春办班。在长春办班期间，师父晚上讲法，早上到各练功点辅导学员练功，给学员净化身体。因为不断有新学员来练功点，我的一个朋友就讲了他的一次奇遇。他很年轻，但患一种无名高烧症，查不出原因，高烧经常超过摄氏40度，打抗生素、退烧针都无效，靠吃激素维持，曾被送到病危病房，离太平间只差一步。但奇怪的是，她到她丈夫所在部队探亲时，吃部队医院大夫开的中药草药好使，能退烧，回到家吃同样的药就不好使。我很同情她，就劝她来练法轮功。她刚来练功就遇到师父到点上来，当时她正在抱轮，就感觉有个东西转了几圈跑了。她睁眼一看，师父正站在他身边。他事后对我说，他明白是师父给他净化身体，把造成他患无名高烧的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清除了。从那以后，他再没犯过病，身体越来越好。因为练法轮功有奇效，练功人越来越多，我们练功点到94年初就增加到200人左右。由于我们的场地较小，一部分学员就到我们练功点附近一个大广场去建立了一个新练功点。到94年6月，到那个练功点上来练功的学员就多达500-600人。师父不但给我们讲法，师父的行为也处处体现了大法的精神。我有幸多次接近师父，我感到师父处事都是法的体现。一次师父回长春办班，那时别的气功门派都不景气，只有法轮功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市气功协会邀请师父去座谈，当时我有幸也参加了。在会上有别的门派的人对法轮功发难，他们仗着年岁大，对师父说话很不客气。师父先是温和地给他们解释一会儿，后来一看他们蛮不讲理，师父就站起来向主持人告辞，不和那些人争论。我看那些人是出于妒忌心在找茬。师父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用讲故事的方法给我们讲法。94年8月19日，我们几个学员到长春机场去送师父到延吉办班。在候机室等待的时候，师父给我们讲了他经历的一件事。我想师父是要给我们讲一层法。76年时，师父还在部队工作。9月9日那天晚上，师父正在值班。当时的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切娱乐活动都停止了，城市非常安静。师父的枪突然走火，我们听到这里都为师父捏把汗，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恶党的残暴。我当时急忙说，那怎么办呀？师父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说了一句，就是要叫你丢把脸。这句话我记得特别牢，我觉得它的内涵太大了。所以后来有人当着许多人的面骂我时，我不难受，我心不动。我深感自己是太幸运了，自练法轮功以来从未吃过一粒药。今年我虚岁72了，虽经历了3次累计860天牢狱之灾的摧残，有师父的慈悲呵护，身体仍然健康。衷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何时？ 还有一件事在长春老百姓中影响很大，那是在93年12月，当时师父正在北京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他家所在的那栋楼发生了一场火灾，那是一栋四层的楼房，师父家住在四楼的中间，起火的一家正是师父家的隔壁邻居，师父家两边的邻居都被烧了，处在中间的师父家却安然无恙，只是在救火时水把家里的东西淋湿了。救火的人进去一看，发现书架上有佛的塑像，墙上有菩萨画像，那都是师父自己制作的。救火的人就出去到处说，那家供佛菩萨的人家有佛保佑，没遭到火灾。现在想来，这肯定是旧势力的干扰，但被师父排除了。正是如师父在《红银二难》中所说，千辛万苦十五秋，谁知正法苦与愁，只为众生能得救，不出红威不罢休。师父太辛苦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